各位弟弟爸爸，我等大家众朋友大家好，咱一摆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啊，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我等大家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子路联合报国意见，请你下批来和咱下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 .net.tw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 .net.tw。唔知大家个记得顶一集甲大家介绍两个好消息，就是三年乐团伊新出了一个专辑，叫做《歌刷滚》。那暌违了五年的户外演唱呢，他这一次搁再度举办一个户外演唱。那地点是伫在伯利的新林寺，伫在维里在里河。那在介绍当中呢，有讲到遐会当做一个一日游哈，隔天还可以做一个一日游，等于讲你除了去听演唱会之外，这个团员还会烤肉给你吃哈。啊，更加困一暝，玻璃啊，喝酸喝水，姑娘也嘛水。计讲啊，去安做一个一日游，以后几下的景点是拢伫这歌刷滚，还是讲伫进前的专辑十店这一系列的专辑来宾拢有提到故事来宾的主要的故事发生点。伊来宾介绍讲，一旦去这乌牛栏这个纪念碑家行行，这是一个什么所在呢？这个是二八最后的一场战役所发生的地点，而且这是算讲台湾除了水上机场之外呢，在真正的就是武装抗争的所在，而其他根本还称不上是什么抗争哈。这是靠规模的，比较有组织的，在底下玻璃乌牛栏这个所在，欧古纳，台语当地人在安怎讲哈？那这个乌牛栏桥，即马已经合作爱兰桥啊，这个爱兰桥本来是一个吊桥，后来呢改成那个水泥桥。那921地震之后呢，损坏，然后又改建过。这个所在呢，就是在菲律宾普里耶街必经的通道啦。啊，底下的发生台湾反抗军的最后一个震惊，是唯一比较有规模勉强一旦攻胜者是震惊的抗争啊。那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间呢，在台湾台中呢是算讲伤亡不是那么惨重的城市，啊，为什么呢？不是讲国民党的军队到了台中了后呢，比较慈悲为怀，他个手嫩啊，无力啦，或者是没准备了。哎，不是哦，而是呢，台中那时候呢，有一个全国唯一的民军，叫做27部队，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吗？27部队，这个部队比较台湾其他所在抗争呢，它更加更靠组织，有纪律，而且呢，还听说有日本人离开台湾的时候，它留下来武器，那日本人武器，当然比这个国民党过来的军队呢是加真好啦。那他有这个军队的组织哈，有部队长叫钟义仁，警备队长黄金岛，像这两个嘛拢有受过日本的军事训练，真的是有参加过战争实战经验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好国民党的军队呢有点啊顾忌，唔敢随便乱来，所以当欺软怕硬哈，手无寸铁的人民呢，他就开枪扫射啊，滥杀无辜。啊，真正有抵抗力的，伊蛮惊。那迄时阵的台中是啥物状况呢？其实那时候几乎是全部都被控制住了，就是说反抗的民众已经控制住了。台中市的警察啦、营养区啦、行政机关啦，拢已经伫民军的掌握当中啊。按个呢，虽然讲一个军啊，但是伊人数其实是真少啦，几百名尔。这27部队呢，如果砍这21师。迄时阵，21师已经来到台湾了，从基隆上岸，一路抬到台中啊。那伫平地驾兵冲突呢，死伤会真惨重，啊嘛影响着无辜的市民。啊，伫这款的科鲁之下呢，所以27部队迄当时啊，伫谢雪红的领导之下，3月12号呢，伊的整队往坡里撤退。当然啊，如果说用这么少的人数直接这样对抗，我那是无法度镇压。所以呢，用三波卡车运送差不多100外的台湾军加军用物资。啊，这些军用物资呢，大部分东西对警察局接收来，撤退到坡里。啊，台湾军呢，于是在13日就在埔里的醒宁市家成立总部。 这特告婆利卯结合图的是说让敌人呢深入到山里面来，所以呢中国军在那当时就不敢在台中市大开杀戒，他们还是有顾忌，不知道27军他的这个地下规模啊，他的能力都不了解，也因为有27部队，所以呢台中他受到的伤亡呢给别的城市给很少，不像说家人台北家己高雄那种的大屠杀。而且呢他这个警备队长黄金岛在乌牛兰跟27部队展开激烈枪战呢，带差不多30-40个而已、的民兵哦，对抗700-800个正规军，双方都牺牲，那人数的差距之下呢，最后弹尽援绝了，才弃守乌牛兰。所以这个战役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发生的。那最后呢，台湾军战败啊，那228呢抗争到这个时候呢，真正的画下了一个句点。那随后呢，就开始清乡的动作。那27部队啥叫27？这名字真奇怪，不是他在2月7号成立的，而是呢是在3月6号成立的哦。啊，成立这个目的呢，就是因为28事件发生。那28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起始点就是因为在查私烟的时候怕死人所发生的。那这个事情呢是第2月27号，所以他就用27日这个日子呢和他的名叫27部队。那在这边也要说明一下，所谓的查气私烟呢是国民党的说辞，但后来呢林江迈他的儿又提出一份证件，他们是有卖烟执照，也是有牌照的，不是在卖什么私烟。那这个查气私烟的人呢，竟然对着有牌照的人做出这款粗鲁，跟家己买来的钱，家己退走，啊，家己拍昏去这款动作呢，非常的过分啊，那引起了非常大的民怨，累积的万分呢一次爆发。而且27部队他的成员其实就是一般的民众，没经过军事训练的，就是一些台湾的年轻人啊，台中市的高职啊、高中学生，还是讲师范学校的学生所组成的，其实也都蛮年轻的。你看高中几岁？才几岁尔？本来因组织这个军队呢，是要维护治安，保护乡亲性命财产的安全。迄当时的指挥是谢雪红啊，钟义仁伊是担任队长，古瑞云呢做副队长。迄当时啊，某一个记者出生的叫做蔡替祥做宣传部长，而黄金岛先生呢，他现在还健在哈，伊嘛带一个分队，啊，这个分队就是伫乌牛兰和21师受挫的民军。那他3月6号成立27部队的时候呢，桂能刚三位切北西东西就开始派来21师的第鸡人顶流啊，38妇女节那一天哦，3月8日啊，第鸡人顶流，当然那东西无一个叫做38妇女节啦。那底界尊定的开始对岸边的民房开始扫射了，那东西其实已经大部分都恢复平静了。秩序慢慢在恢复当中，结果呢21师来起兵再度变成散流的战场，而且比之前更加严重。21师是中国呢上个残暴著名的军队，那黄南沿路屠杀，3月13就来到台中市啊，很快的。那这东西27部队呢不愿意说驾兵敌界台中市来冲突，为的是民众的安全，那也为了这个军队的实力悬殊呢，你就退去保利。在保利呢，谢雪红就带人四个去演讲，啊，说服保利的乡亲来支持，啊，也有一些原住民呢，相继的加入第七部队。那那当时只有21岁黄金岛先生呢，他就亲自带领20多名的人员守在乌牛兰溪南花，那距离乌牛兰桥呢，现在爱兰桥西南600公尺的山坡上，在这个醒灵世家居高临下隔一个吊桥跟21师来对阵。啊，这个北边的陡崖下面就是草屯要入去埔里的必经通道，居高临下，所以这个地点呢非常的好。北边伊嘛布置10多个民军伫遐，因退入去埔里第三天了后呢，在清晨16号清晨， 报销的北部的兵仔就发现着二十一师啊，迄阵就开出第一枪啊。伫这三月零零的头战呢，乌牛兰战役就开始啊。结果这报销的北平的十外战士呢，此起彼落的枪声，和国民党的军队连准讲，因的防守主力是伫这溪北平，于是呢，先头部队啊，就无所顾忌的聚集到溪南平。结果呢，这个地方就是黄金岛因在主力部队驻守的山坡底下洼地。结果呢，这二十一师唔知讲顶管还埋伏了二十外台湾军，啊个怣怣底下呢，大声细声。虽然黄金岛呢，因看袂到二十一师的军队到底伫倒位，不过因的声实在太大声了哈，他就依据这个声音来判断，然后弹息了手榴弹落去，结果二十一师的先头部队受到重伤。那二十一师呢，讲南边也有军，北边也有军，啊，无被为东边来，结果又遭到台湾军的火网击退。啊，迄当时呢，已经即中国军有一挂伤亡，啊嘛无了解台湾军到底偌济实力，嘛唔敢雄雄抓撞落去，所以呢，渐渐的迂回的沿着山壁呢向东走，企图要包围黄金岛的部队。结果安尼阵几天了，中国军呢阵亡了十一人，受伤九人，台湾军呢嘛死四个人。不过呢，真的是不比正规的军队啦，弹药还是有限哈。隔天的套战呢，天还没光的时阵，因伫黄金岛的安排之下呢，的化整为零，而且不给用唱唱呆呆起来，然后他们就全部都四散。遭向德邦的生活去，那当时候呢，他们都是化名，没有人知道真实姓名，没有人敢用真实姓名，所以呢，他们也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就这样四散开来。不过后来呢，还是有一些人被抓到了。底界中南部武中道经的以二七部队对抗熊盖固，其实也没多久。那二十一师呢，在这个战役当中，共投入了2480人哦，两千多人。而抗军呢，不到40名。那这个数目如此巨大的悬殊呢，到尾也嘛是寡不敌众呐，弹尽援绝哈，之后才结束这场抵抗。那二十一师嘛，付出真多的代价。228事件的武装抗争呢，到三月九七日正式的画下了句点。之后就开始长期的恐怖统治了，清乡丁店的恐怖行动更加重了这个伤痕。那带领反抗部队的黄金岛先生呢，依求贵日本的军书告诱，在二次世界大战也服役过，所以呢伊有战争的实务经验。伊再来回进前伊就去日本半工半读啊，他其实伊本来是要读医耶啊，可是不知道后来怎么样哈，阴错阳差呢，变成加入了日本的海军，实际参谋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呢，伊才有法度来报守军力，来重创二十一师的先头部队，以寡敌众，轰轰烈烈的挺身一战。那后来也没有后援，这二七部队领导人呢，到尾也嘛拢得着，之后呢，才结束这个对抗。 啊，咱来看讲，第八事件了后，二七部队最后一场战争了后呢，这些反抗的人各有啥物可能发展？第七部队的反恐中间呢，有真侪人拢罹难。那这些带领的人物呢，像谢雪红、杨克煌、周明呢，因抓招聘去中国。阿杜伯义呢，就逃到去朝鲜。那逃完六年之后，黄金岛呢，接受中国国民党的逮捕。而钟义仁后来马西去红国民党抓起来，而黄金岛呢，去用判无期徒刑，坐监坐24年。钟义仁呢，坐监坐17年。而这两位前辈呢，他们走出牢房之后，因为呢对台湾的民主非常的关心，对台湾的民主一直奋斗。那像黄金岛先生，伊嘛个游玩到底个台中，那即马伫玻璃即大家，要入去市区进行即个爱兰桥啊，即草屯进入玻璃必经之处呢，它爱兰桥头进行啊，有一个圆形的纪念碑，就是要纪念即个乌牛兰之役。那当时候这个纪念碑呢，是由平津东借给的三岛馆长林宗南伊所设的。后来呢，佮换做国民党执政的时阵呢，这个纪念碑就变成那些废弃物咁款啦。那我伫即个2011年1月 po 上 YouTube 的影音档里面有看到，有一群学生呢，他们去访问埔里当地的人啊，问因爱兰桥的历史啊，问因乌牛兰的纪念碑，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大部分的人都说不知道乌牛兰的历史啊，有的人说不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年纪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不知道。那当然他知道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的话，那表示他知道一些嘛，可是他不愿意讲，不愿意讲出任何有关于那件事情的任何一个字出来。那有的人说啊，我不知道我是外地人啊，有的人呢较老的知道哦，以前是吊桥啊，搁要有改建，他说哦，较早遐有228事件啊，外地人来遮修建，就这样子。然后他强调，而那些军队都是外地来的人，不是阮埔里的人。啊，伊访问的是搁问到一些纪念碑，他说恁敢知道叫一个纪念碑啊，纪念碑代表什么意义？大部分人回答还是一样，不知道。啊，有人说啊，那个公园啊，我有带阮孙仔去遐佚佗啊。啊，问说啊，这个纪念碑是要创啥？他就说没什么意义啊，啊，就是一个公园啊，那跟我没关系啊，因为我不是那个家属啊。所以你知道吗？你说没意义吗？他知道那个是228的纪念碑，可是他很害怕讲这个字哦，228这三个字不能讲，就好像那个人佛地魔是不能讲的，要讲那个人。那他说这是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不是那个家属。阿伟郎的公哦，那个纪念碑哦，那个纪念碑应该是纪念921大地震的哦，这是埔里的人，当地人他们的回答。阿伟郎呢就直接摇手，一个字也不讲，叫人家访问的学生不要访问他，走开。你从这些当地民众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那不是不知就是略知一二，但是不愿意讲，或者是他知道他根本一个字也不肯吐出来，或者是那也误解了这个纪念碑的意义，知道了他也假装不知道。2283仍然是台湾人不可说的一个秘密，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数字，仍然是一段幽暗的历史。等那快点民众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啊。当这个国家的人民很努力的在回避谈某一段历史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国家的人要不会走出受到伤害的阴影，也表示说这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也表示说这个国家还有一个你可以感受得到的无形的压力存在着，这个压力来自于执政当局。那对民众的反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台湾人对自己的历史的无知， 煞无关心，你连在地的历史你都这么不关心，这么无知的话，就表示说你是渔民政策的受害者，这个殖民统治仍然在进行当中。那如果这样状况，大家要了解历史，大家很怕去说这个，那么族群的和谐就没有到达的一天，因为你的伤口并没有清理，没有清创的伤口是会在里面化脓的。这是2011年的影片。那表示说其实国民党进行这些道歉，马英九所做的这对日本家属所说的任何话，去日本纪念馆，其实这都是形式，这都是表面功夫。他要求我说是的，我就回是的，我心里面怎么想你读得到你看得到吗？我们读不到，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看得到他在做什么。你若不知道他去关心他在做什么，你当然看不到，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了他的行政团队让他诠释228这件事情，说日历八纪念馆，说来台湾镇压叫做恢复秩序，说下令派军队来台湾的就改革叫做宽大为怀，然后他展示出啊就盖着这些守御工，严禁军人报复，否则要严格处置。这个呢，也没有人被严格处置。他为什么不展出就盖着守御？人家判刑才几个月，然后呢，一共枪毙可也。这样子的人叫做宽大为怀。那你给我在假惺惺的在228家属面前掉个眼泪，说我好同情你们，我好难过，然后转个身啊。又去那个蒋介石那边掉几滴眼泪，去蒋经国那边掉几滴眼泪，那在哪呢？这个军警特呢，佮开始就口罩呢，干是台派领袖的行动啊，准备要实行牵制恐吓吧？莫怪，莫怪这普利当地的民众，有关唔敢讲你哋把这个代志，有关地公我唔知影，因为国民党将来唔捌。真心回归失的，唔捌真心检讨因所做所为对台湾造成的伤害，有关无甲台湾人当作甲你平起平坐的人，所以我不期望伊去看塞德克巴莱，会当看出什么意义出来，除了抗日、抗日、抗日、仇日、恨日、反日之外，这个险。旧的建成圆环不够高级，不够 class。这个教官这边讲，我甲恁当作人看，我要甲恁好好啊教育的人。这个讲啊，如果穿着 hand tan 的人通通跑到东区来，那当然停车位会不够。哎，这款人他绝对不懂得什么叫做族群和谐，他绝对不会懂得什么叫做民主。他打从心里不会愿意跟你平起平坐。危机解密不是讲了吗？他冷清空被你为着被算计，怎么去下乡常住去 long stay？ 其实伊是无愿意，伊是为垫底的厝诶，根本就不愿意去那些低级的人家去。伊所做，互你看到一切拢是为着算计。 咱头拄仔讲着第七部队一挂领袖呢，到尾啊，即抗争了后呢，就走去中国啊。那领导二七部队的是小少红，这小少红呢，有许多不同的评价，都是看到一挂点数，可能是他的一部分而已哈。那即只嘛，甲大概做一个介绍。那咱再讲。台湾以前也是有共产党在这里活跃，其实在日本时代就已经有了。那二二八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共产党员露面，你到底台中呢，这些比较入党的马上召开人民会议，占领到台中市的警察局、公安局，又成立人民政府，而且几天来就组一个武装部队。而这一个策划指挥者呢，竟然是一个女性，台湾第一个查某的革命家小雪红。伊的一生啊，跟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啊，一直拢有相关。一旦讲是台湾共产党建党过程中的这个祖师爷，祖师娘吼，也是一二八事件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伊的一生啊，参与了三个不同的政权时代。就是日据时代、国民党时代、甲中共的时代，因为每一个时代拢是为着共产主义的信用甲实践付出真大代价。这女生真的是不简单哈！在这日本时代，伊就伫台湾发展共产党来组织啦，结果呢，就已经去互逮捕，这个啊，这八年哦。啊，伫日本事件一个组织。第七部队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后来嘛，遭受到通缉。而呢，最讽刺的，也是最后的，伊伫一心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国家内面做官，可是最后呢，却遭受了三次严酷的整肃斗争。在日本时代呢，1921年啊，在中国还未入来进前，1921年。迄时阵，台湾的连文清甲日本的左翼分子山川军伫台湾推行农民组织活动，啊，这就是国际共产党触角伸进台湾的详细记载。那后来呢，台湾留二的学生林木孙啊、谢阿女啊，谢阿女就是谢雪红啊，汪泽生、丁定郎伫熊海集会，就决定成立台湾共产党。共产第三国际日本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那东西，就为新诞生的台湾共产党拟定了一份台独纲领，有三大主张：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台湾独立啊，并决定以那东西所有的台湾文化协会跟台湾农民组合作活动的中心。那东西谢阿女就是谢雪红呢，是候补的中央委员，所以讲的。那当时在台湾的共产党他们的组织是为了要台湾独立的，为了要民主要革命，他们也是反抗日本的。然后呢，在台湾的中南部的庄卡啦，在台湾农民组合的煽动之下呢，有发生小规模的暴动，所以呢，日本的警方叫第一遍的台共大检肃案，那时候抓59的所谓的台共，那有38人去起诉，12人去用判刑。那再来又有第二次的台共大检肃，而当时候谢雪红就去用抓起来，用违反治安罪判党刑。那两次的整肃检肃之后呢，所谓的台共呢，有的就去坐到有的就走去中国了，不然就是转避起来不过无法度个活动啊。那伫这918中国918事件了后呢，日本警方对台湾的这全面性的严厉控制，当时候的台共就已经完全没有活力了，一蹶不振。那虽然讲是一蹶不振啊，那但是因为呢，伊头起先就是跟中共、日共、第三国际有联系掉诶，所以呢，中共伊若恢复活动的时阵，就受到支援。伊伫本时代啊。所以谢雪红呢，曾经到过上海，然后也参加过五三运动、五卅运动，然后呢，再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去读册。回到上海之后， 开始参悟创建台湾共山洞，那他当时就负责跟日共联系，参与左派运动，后来就是在两次的台共大检肃当中已经有抓起。他说在狱中呢，他遭受到刑求非常的严重，是一种扭曲的人性的虐待。他说用两支棍子压你的乌鸡镜头的指尖，然后再用针插在肩胛旁，那种痛痛到整身躯都老青光，而且呢把他剥光衣服，用点燃的香烟改烫他的领头。他这样子受到虐待，他仍然不改其志，以一碗向往的共产主义所描述中的社会，一改也青春改业一生都奉献给共产主义，结果呢还跑去了中国，没想到说后来竟然给中国共产党打着保守的反右派，被自己的台盟同志出卖批斗，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还被红卫兵施予比日本人更加残忍更加恐怖的刑罚。那当时候呢，在二二八事件失败了后，伊就走去中国嘛，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呢组织台湾民主主义同盟担任主席。那1949年哦，就两年后，就是二八事件的两年之后呢，伊就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红色的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呢还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阿玛这位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阿哥我上面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台盟总部主委丁丁的职务。所以呢在这中国政权中间也地位算真高了，可是呢好景不长，在这1957年开始呢他就遭受到跟刘少奇同样的命运，因为台盟部呢就对他进行了十多遍的批斗大会，而开始重重的清算他，其实都是翻旧账哦，把这个1952年整风运动的罪状各改编一遍，他就说他什么哦，就数千年的混入共产党啊，用他的老革命跟228女英雄来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啊，他等他来共产党都改告诱耐心等他悔改，不过呢他总是抗拒动对也告诱，以下一个利用党的整风机会放出许多毒箭向党进攻，所以这整风就是互相射放箭的，对吧，乱射一通。那在这个批斗当中，他就去让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说他犯下四大罪行，其中一项就是共产党的叛徒228的逃兵。那他说他虽然说在二二八时候参加台中地区的起义，不过呢人家群众要求枪毙，有血债的为台中县长刘存忠时他加以包庇，把这个刘存忠呢送去警察局保护，那个四个替国民党反动派解围，然后在人民保利的时候一个特色人民得造。那春公以这个批斗大会讲的是正确的话，那表示说二七部队那东西在台中呢并没有滥杀，他们真的是在那边维持秩序，不是说啊这个所谓的什么为台中市长呢改抓起来就改台湾市，而是呢交给警察局保护，也不说黑白去台国民党的人，这跟国民党所形容的暴民是不一样的，而更接近他们是在维持秩序的这块的事实。后来呢谢雪红就在中国呢受到共产党的接驳，有不然呢一起死在中国，那是肺癌呢死在北京的医院，不过他不是死在北方的，他是死在医院的走廊上。那现在来看谢雪红呢，因为我没有看到他这个介绍完整的书的介绍哈，像说有一本叫陈明芳所著的谢雪红评传，而是我介绍的是一个他简单的一个介绍，那无法度读到伊内心东西是安怎在想。那我想他对共产党的热情是绝对有诶。 其实当时参加共产党人也都是有满腔的热血，看到现实的状况，这个政府的腐败，看到民不聊生，看到人民的痛苦，你想要有一个更好的社会来帮助别人。很多人是抱着这样子的心态去参加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呢，一算团的是一个民主的人民平等的社会，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说他们的手段竟然是这么的邪恶，而且到后来到现在也一直没办法达成所谓的他们共产党的理想。那谢雪红呢，他们很多人同样都是误信的共产党，误信的共产主义，误判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叫悲惨的一生。现在一些台湾的将领哦，都住在中国的，这跟谢雪红又不一样，因不是为了说他们有什么理想，而是呢在那边他们有利益可以拿，在台湾他们享受到了利益，在中国呢又利用他们取得台湾的一些资讯，就对台湾呢进行一些统战，所以要对他们有好处。所以中共也知道他们有没有忠诚度，没有，他们是背叛中国的败军之将啊，是要抓起来抬头的啊，那有可能让他们在那边喝吃喝睡，他们在保庇说在台湾去让中国控制掉的进程，他们要赶紧死啊，不对，狡兔死走狗烹。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